武圣人于和丢了鸳鸯剑，有点发傻，他就好像疯狗一般，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正在这时，西墙上飘落下一人，高声断喝：“呆！于和，你还要猖狂到几时？按普渡到了。”大家一看，呵，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那位说：“普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那叫八十一门总门长，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了。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蓬莱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理已毕，这才来到小蓬莱。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的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着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立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老三呐，别的话都甭说了，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吗？首先要澄清一点，三侠五义的徐良、白云瑞绝没有欺压莲花门、昆仑派的意思，他们平山灭岛所杀那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杀得对，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二一点，可能你挂道镜就挂到飞天灵狐潘鼎臣身上了，至到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来，你认为潘鼎臣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我要澄清这一点，不是，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这叫嫁祸于人呢、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故意把你激怒拖入火坑。我想三弟，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大师兄身为你痛心呐。师弟啊，到现在晚没晚了，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但是还没彻底，太晚了。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把事情弄清楚了，把白云剑客夏侯仁放了，我们可以申报朝廷从宽减免，对你的罪行从新量刑。兄弟，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如果 你再往前走半步不可收拾的。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大师兄，你真会装好人啊。哦，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没门儿！当初你跟我二师兄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表面上管我叫兄弟，暗地之中使绊子。你瞅瞅你这些徒弟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你就来了装好人啊，嘿嘿，白日做梦。大师兄，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不然我不能服。这话说到这儿就绝了，普渡尽到人情了，一看于和不可救药，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冲房祖安众人一使眼色，杀！这回一打比刚才呀还要激烈10倍，您算算。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81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1等，再加上风沙人雪珠莲、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虚虚之喘啊。他的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寺向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急，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
诸位呀，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
对对，众人一口气把5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鹏来最高的地方。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冷风透骨，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就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于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壁，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普渡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5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头挨跳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5圣人，叫人免得落水逃走，往后没法见人呐。他手托碧血鸳鸯剑，声音发颤呐、啊：“大师兄，二师兄，好了，我要以死以谢天下，不管谁是谁非，我要先走一步。”抹脖子了，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房叔安想抓个活的，但是那不可能。等赶得近前一瞅，气嗓管都拉断了。就这样，长发道雪珠莲、81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雪珠莲说：“不管怎么地，此事咱不能扔下不管，抬回去，挖个坑也得把它埋了啊。那堂堂的5圣，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临死得有个归宿，这些事咱不必细说。等料理完了，金昌大家一商议， 趁热打铁，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原来都安排好了，徐良、白云瑞领着四路人马夹攻八卦四象金灯阵，等着碧血鸳鸯剑。如果鸳鸯剑到底顺手，那就变成真打，到不来那就是假打。现在三更天刚过，还不到四更天，众人的脚程呢特别快，因此离开东海小蓬莱，砍奔八卦山，把房叔安累的屁都出来
了。我说喂，你们跑太快了，我跟不上。我说金老剑哥，您帮忙怎么样？能不能背着我？
呸！净想好事，挺大脑瓜还叫人背着，
要不我耽误事怎么办？
我拎着你吧，
咱别去。
金昌爷损点砰，把小细脖抓住了，拎着方叔安走，好悬没把大脑袋勒没气儿了。他们进了阵，迎面正遇上徐良和白云瑞。哎呦，徐良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方叔安，怎么回事？
哎呀，我干老啊，一切都顺利。您看谁来了？
八十一门总门长也露着面了，这位姓金，金老剑客，他偷的碧血鸳鸯剑，看剑到了咱手了。大家简短说了几句话，哪有功夫在这耽误？因此徐良吩咐一声，四路点炮攻，啪啪啪，炮声一响，前后呼应，把八卦山四象岭震的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几百名侠义英雄头上顶着藤盔，身上都有藤甲护身，这玩意儿好护弓箭啊，手中提着利刃，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阵。这会儿武圣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金灯剑和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在他的身边还有学手飞廉、江红烈、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啊，别人全交代了。等金灯剑客一听，啊，我老师死了，靠山倒了，他这心呢就乱开了。正在这时，老少英雄赶到了。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绝不能把吓唬人交给你们。在你们救他的时候，我也把他打死，让你们救个死的。但是还没等来得及还手呢，众人冲上来了。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院嗷一嗓子，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去了。白衣子都恨透他了，但是小剑魔受伤了，体力方面跟不上他，一伸手几个照面就有点盯不住了。那么多高人能在旁边看着吗？挖过来把金灯剑客给包围。这回夏遂良可倒了霉了，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被人家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啊！他刚一转身，被八十一门总门长啪这一掌震到后背上，打了个单腿跪。这家真不含糊，从地上一跃而起，刚想跑，雪珠帘就到了，在他肋扇上啪，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一口血给喷出来，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是仰面摔倒。老剑客金昌利用这机会过桥，咣咣两脚，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啊！他身子刚一咕噜，上淮山过来了，咣咣又两脚，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到了这阵，谁说话也不好使，众人各拉刀剑往上一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眨眼的功夫，把夏随良是剁成了肉泥。此刻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逢人便杀，逢人便斩。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得抓几个活的，尤其是主要的犯人，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都是死口嘛，死人嘴中无有交代，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高声断喝：
对，众位住手，不要打了。
房树安呢是顺风接屁的货，听徐良一吵吵，他也跟着喊什么：
别拿了，我干老说了全住手。
这两嗓子真有效，唰，马上就静下来了。人们不知道所以然，全都停身站住，各拉兵刃，瞪眼看着徐良。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一瞅翻掌震西天方天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都受了伤了。这帮小子还在这块死斗。徐良用手一指：我把绿秋秋的夏随良的死你们看见没？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想者免死，你们想怎么办？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互相看了一眼，哎呀，一想算了，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来。徐良，我们不打了，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当然可以，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好嘞，
这仨人投诚了。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可现在死的死，亡的亡，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他们这一投降，别人更没心打了。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把手拳举起来了。就这样，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太惨了，到处都是死尸。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千万不要尸骨现天。两个人点头称善，简短结束。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不光是掩埋尸体，把东海小鹏来的火还得救灭。另外呢，这块不光是贼呀，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还得安抚百姓，发粮发钱，救济难民。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哎呀，到店房只容易查点呐、通过这次攻打大阵，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
至于都是谁，咱不必详细交代。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死人按着原计送回去，受伤的找人调治。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下一步怎么办呢？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事，请求包大人的指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打这之后当啊当啊，一直把包大人的批示判了，打开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包大人呢、已经奏明仁宗天子，仁宗大喜，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现在物归本主。这爷俩是千恩万谢，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当然了，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像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这样的高人都不愿意去，因此让云瑞和徐良转达对包相爷和皇上的谢意，这些人都飘然而去，最后只剩下开封府的半差官，准备了囚车木笼，把一干人犯装在里边，跟本地的衙门打了招呼，请求援兵500沿路护送。就这样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奏凯还京。到京里头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你看都走了，陆天林、山药蛋他们没走，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不敢做主，也深奏了仁宗，奏明了仁宗。仁宗一听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云瑞呢为什么要拒绝呢？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明白了，从中有个草上红菇盖飞霞，有了夫人了，这话没法张嘴。皇上一想，我做点好事吧，因此御笔亲题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你看这俩人终于成就了夫妻。到了以后，陆小英给白云瑞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白明。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都是后事，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说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徐良一笑，老兄弟，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三哥，什么事儿？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三哥，我准备辞官回奔原籍了。你真要走？对了，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准备三日后就要启程。
三哥，您走我也不干了。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既然这样，我辞官也不做了。
房叔安一开门进来
了，二位啊，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千万可不要忘了，伴君如伴虎啊！你看他这一阵儿挺好，不定哪一阵儿就犯性。我甘老说的一点都不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个安善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我也没地方去，就跟我甘老一块回山西。从今以后，土里刨食，当农民去了。
就这样，没过几天，几个人提出辞呈，仁宗大惊啊，能放他们走吗？是再三再四的挽留，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皇上也没办法了，只好挑良辰宅吉日，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到了后来，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来，那更了不起了。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蒋平失魂落魄呀，也就无意当官了。丁兆兰、丁兆慧回奔原籍墨花村，仍然去打鱼。蒋平无处投奔，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征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